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这边讲到的是摩西的岳父约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跟两个儿子，那么把他们送去到摩西那里以后呢，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看见摩西在那个地方审理以色列百姓的事情呢，他又给摩西出了个主意。那么重点是这两个方面，我想有一点点的思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交通。其实在出埃及记表第四章还是第五章讲得很清楚，是神呼召摩西以后，摩西是带着希波拉跟两个儿子去埃及去遵行神吩咐他要做的事。那么在半路上的时候怎么样呢？在半路上呢，突然耶和华的使者要来击杀摩西，那么希波拉怎么样呢？希波拉马上就跟他的儿子行了隔离，然后又怎么样了？把羊皮丢在这个摩西的面前，以后怎么样呢？这一个灾就过去。那么据圣经里面记载，这段圣经很清楚，意思就是说，摩西是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一起到埃及地区。至于说后面，摩西什么时候打发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回去？是他的妻子想要回去还是怎么样啊？圣经里面没有记，我不知道。那很可能这样讲很可能啊，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说，就圣经里面有一些很人性的东西记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把很人性的东西，因为记在圣经里面就是说这是神所就是人把神所漠视写在圣经的里面的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就把它变成是神的心意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一个很大的误区。那么，其实神默示摩西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写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要把这一段写下来，这一定是神默示的嘛，对不对？神默示摩西想起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所以就把它记下来，跟神默示摩西写这一段圣经。就是神的意思，这是两个概念啊，这是两个概念。我一再要跟大家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的人把记在圣经里面很多跟神没有关系，只是人的聪明、人的做法，或许人被圣灵默示以后怎么样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魔鬼讲的话、人讲的话，统统把它这个也把它记下来。那么就把它当作这是神的心意，那么这个就很离谱了，就差了很远了啊，是这样。所以今天在这边要第一个是，我不晓得摩西什么时候打发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回去，或许这就是人世间很平常的，因为摩西在埃及地他要执行神的任务，所以呢很忙也很危险啊，那么不知道是他的妻子这个住不惯呢，还是他的妻子想家呢，还是因为摩西的这些工作太忙太累呢，没有办法照顾到家呢，所以他的妻子这个跟摩西主动讲他要回娘家去了，是那摩西就打发同意他回去呢，还是摩西为了考虑这个他妻子家里面的安全，因为他去跟摩西摩西是要站在神的这一方面，等于说像代表神一样去跟法老去做第二的嘛，这个是不是摩西担心他家小的安危耶，所以打发他回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从这边可以看到他的妻子跟小孩，摩西的妻子跟小孩的确在一种情况之下，摩西打发他们回娘家去了啊，这是我跟大家这个把这个事实稍微理清一下。至于说他的岳父叶特罗，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米甸祭司。他为什么会在摩西把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他才把他的妻子他才把他的女儿跟他的外孙拿去给摩西呢。我想这就是我只能够从人的层面来讲，就是说摩西还在埃及地的时候，那么真的是比较危险，情况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米甸人那个时候看到埃及人，他们也是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那个时候是非常的鼎盛，非常的强盛的，所以他的岳父就算知道说女儿回娘家，长期住在娘家，这不是一件合宜的事，但是呢他也一直没有把他的女儿从摩西打发他回娘家以后呢，没有一直把他送来，他也有他人性的考量。为什么我今天在强调人性人性人性呢？因为等于到最后会讲到叶特罗跟摩西做的建议也是很人性的一个建议啊，是这样。那么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有的时候真的吗？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一些情况，当事人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觉得妻子有危险，这个小孩有危险，那么让他到个地方去避一避。那么这个摩西的岳父怎么样？哇，看到摩西做成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埃及人他们能够从埃及把以色列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对不对？现在到了旷野，那么追兵也死了，对不对？很显然的，怎么样？这个摩西做了以色列人的大领袖，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也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所以这个做岳父的怎么样呢？对待他的女儿跟外孙怎么样？他放心了啊！现在可以把他带去给他丈夫了，因为一直留在家里，也很可能跟米甸人的风俗习惯不合。也不一定，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大家可以用功的去查查这些现实的资料去了解。所以我说摩西打发他妻子回去也好，叶特洛把他的女儿跟外孙送来给摩西也好，是很人性里面考虑了也蛮周到的这个东西。我们也不需要一定硬生生的去讲到摩西打发他回去对还是错，是不是啊？那么你执行神的使命的时候，任务的时候怎么样，妻子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在你身边呢，什么我也不要把它提高到这样一个层次。然后呢也不需要有些人，对不对？今天在美国在文明城市里面请传道就是传请一个人啊，不晓得因为是要省钱的还怎么样，请一个人，那么有很多人就开始用这个东西，可能也要做个见证。是啊，摩西不是神嘛，他的老婆他的小孩关什么事呢？所以摩西也打发他回去，因此而来坚持说，我做这个传道人的妻子的，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抬升到，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事情，把这样的一种的情形把它提升到这是神的心意，因为记在圣经里面，我说这是不合适的。只是要给我们看人性里面会有这些考量，这也不是对也不是错，这就是人性嘛。那么跟神有什么关系呢？摩西兴起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为了这个妻子小孩的安全打发他们回去，这个叶特罗又觉得说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怎么老是在娘家也不对，但什么时候把她送回去呢？一定要等到他认为环境比较安全的时候把她送回去，不要再无限上纲的把她提升到一个这样那样的什么属灵的原则了定力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也是很不合宜的事情啊。这是我今天要交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交通什么呢？是摩西站在一个做女婿的立场上，跟他的岳父下拜，而且怎么样跟他亲嘴，按照当时的习惯也记在圣经的里面，这到底对还错呢？今天我们说不可以拜，那么摩西拜了又怎么说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拿着鸡毛当令箭，是不是啊？这个是的不是的，反正解释了一大堆，我们要看的是事实是什么。摩西看到他岳父来了，理当执这个女婿之礼，对不对？当时的社会女婿之礼就是要跟这个长辈或者跟他的岳父要下拜的，是吧？要亲嘴的，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我这个只分享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一直的把一个东西某一段圣经记载的哇提高到不得了，那么其他地方记载的呢我们好像又忽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有选择性的这个来读圣经，或者我们选择我们自己喜好的，坚持我们想法的一些圣经拿出来，那么其他的这个不支持我们这样想法的呢，我们就把它摆在一边。神为什么敢把这个摩西跟他的岳父这个下拜的事件记在圣经里面？难道这个神忘记了说，哦，我有一天要跟摩西颁布律法，是你们不可以跪拜什么一切什么什么？今天我们慢慢体会，我真的希望大家在我分享的里面，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什么一个事实，把它变成一个教条也好，变成个教规也好，一定要去要求别人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是一个事实，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神默示摩西，想到就把它记下来，看给我们今天你我提醒的是什么啊。这个可能要扭转一些我们很律法很教条的观念，或者也可以这个提醒我们这些像自由派的人一样的，很多什么东西都不在乎的，也能够给我们有点提醒，好让我们行得合一在神的面前。摩西不但向叶特罗行女婿之礼，摩西我觉得已经很宝贝的这面，他把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呼召他、使用他、解救他的百姓，在埃及地怎么样跟法老之间的一切，跟他的岳父一五一十的说得很清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的岳父没有说，哎呀女婿啊，你也很能干，带了那么多以色列百姓出来，你真是很能干。他的岳父是个米甸的祭司，他是侍奉米甸神的一个祭司。我再强调一下，他是一个侍奉米甸神的祭司，居然从他的口里面称颂耶和华，并且什么呢？看到这个摩西跟他所见证的耶和华神怎么样，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什么呢？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这个叶特罗他是一个多神信仰的人，他只是觉得耶和华神呢比其他的神都大。那么下面的问题他讲得很含蓄，怎么样？有没有比你们米甸人的神更大呢？因为你是米甸的祭司嘛。到底是你米甸的祭司大呢，还是你这个女婿摩西所敬拜的耶和华更大呢？他很清楚说，他是耶和华在万神之中最大。那么都大以后，他献祭献给谁？献给耶和华神呢，还是献给他的神呢？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我真的不知道。那么摩西跟以色列长老这个跟叶特罗一起在神面前吃饭，是在他所献祭的他的神的面前吃饭呢，还在耶和华神面前吃饭呢？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解释，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假如他这边讲到说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吃饭，那么很显然他献祭给耶和华啊，这个可能中文直翻神，可能原来的意思里面根本就是有这个叶特罗也献祭给耶和华。真的我不晓得这个一个米甸的祭司献祭给耶和华，那么他自己愿不愿意，可不可行啊？是这样。我反正读圣经，我有问题的都拿出来。我不迷信圣经，但是我相信圣经记载的都是神的默示，完全是事实，没有一个地方是虚假的。但圣经里面记了很多错的事情，那是人做的。那神为什么要默示把人做了很多的错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呢？因为我们也会犯错，所以这样才可以提醒我们啊，修正我们啊，会这个叫什么？以教训督责我们啊，不是这样是吧？那么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不晓得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圣经里面都有讲到一句话。摩西什么？摩西是按照神吩咐他的，他去行。那么好，摩西什么？以后我们再读下去。摩西是按照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去行，有没有？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个地方他乃是说，他就按照他这个岳父叶特罗教他的。摩西于是二十四节，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去行。 我要说的，摩西照着他岳父叶特罗跟他讲的话去行。那么是什么事情呢？是就是按例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今天有很多的教派，他们按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有教。我基本上是不同意的，原谅我这样讲。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不代表是神的意思。这边清清楚楚讲到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建议，记载圣经的里面跟这是神的心意是两件事。米甸祭司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我在想，假如摩西在那个地方审判以色列百姓，从早到晚摩西也不累的话呢，摩西会不会接受他的、那个建议呢？可能也不一定会接纳，可能就是因为真的这样从早到晚审问以色列百姓的事，将百姓的案件呈明给神，又要做他们两朝之间的审判官，摩西真的很累，可能这个吃饭大小便时间都没有，一天到晚要憋在那个地方，不然他去听叶特罗的建议干什么？他很喜欢，他也做得很驾轻就熟，一点体力也没有问题，心智力量也没有问题，他去听这个叶特罗的建议干什么？我相信很显然的，在管理百姓的事情上，对摩西来讲，他承受的压力也好，他承受的各方面的事情也好，真的是很大。所以叶特罗跟他从人性里面一讲的时候，怎么样？正中下怀。我真的希望让我的工作们轻一点，别人们可以起来挑战我一下，而把这样的一种思潮讲成说什么呢？讲成说这是神的心意，那么你可能就大错特错。以后你看到后面民数记，你就会知道。摩西这样做了以后，真的解决他的问题了吗？没有。OK， 以后神就给他一个真正的一个做法。但真正的做法出于神怎么样呢？只是这是合神心意的做法。那么解决了人的问题吗？人的问题，人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没有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OK。所以我这边讲的是，虽然叶特罗讲得很对啊，我跟你建议的这个东西，你怎么呢？你去问问你的神，若是你神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照着这样做。叶特罗到底是一个外邦神的这个祭司，他很明白一件事情。摩西，我跟你建议是这样，但是你也要去问问你的神，你的神喜欢，你才能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好，那么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用一些人的方法，我们不要说用人的方法对啊错啊，不要这样想。我们是人，有的是为了减少一点工作的压力，有的是为了减少一点什么什么东西，我们也会按照人的管理的方法来做，也不要一天到晚无限上纲，说这样嘛不属灵，那样嘛不对。那摩西这样做对还错呢？摩西听了叶特罗的话，去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是对还是错呢？不是对还是错，这是摩西曾经做过的一件事。神在这个地方有说他对，有说他错吗？今天你说我们摩西记载摩西很多事情，摩西都是耶和华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那么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没有讲这句话，很显然摩西自己也很清楚，这不是神的意思，只是他岳父叶特罗的建议。那么他也听从他岳父的话去行，说对啊错，讲了半天，你不错吗？神怎么修剪你？你每一件事情都对。今天在信耶稣基督教界里面，是要追求每一件事情在讲法上都是要符合圣经的。怎么不符合圣经呢？讨小老婆，圣经里面不是也记人家讨小老婆吗？是不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人，我们站在人的层面做了人性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想做爱做，倒也不是犯罪不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去做嘛。你做到最后有什么结果，这个结果会出来的嘛。但是等到我耳朵里面一听到说你这样做不属灵，这样做不合圣经，那么你这样讲又合圣经了吗？ 你这样讲又是像耶稣一样在世界上所行的了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看了个半天，倒是有点像圣经里面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很正确的心态，健康的心态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很多的事实，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事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实是什么，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一个是只是听从这个外邦祭司叶特罗的建议所做的事，跟一个听从神吩咐他去做的，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真的求主光照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我常常，我有时候跟人家讲说，今天很可惜的是，圣经大部分记载的都是事实。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怎么样？把圣经记载的事实归纳出一套我们自以为的真理，我们自以为的属灵的原则，怎么样？去跟人家讲。讲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属灵的原则在那个地方，这个教导在那个地方，这个教义在那个地方，这个教规教条在那个地方，而又怎么样把这些我们归纳出来抽象的一些的这一些的道理变回成我们生命里面实际，摆回圣经看看，我们到底是个讨神喜悦的人呢，还是我行了很多事情是神不喜悦的，这条路又没有。那我们是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把它变成一个道理，我们有这个本事，再把这个道理变回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我们也却没有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把圣经空洞化，把圣经掏空的一个，我觉得是魔鬼很厉害的诡计。魔鬼很厉害的诡计怎么样？让我们把圣经掏空，就是把事实变成道理，而道理又变不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事实的时候，怎么样呢？永远变成只有一些道理在这个基督教里面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到最后你对我对，道理就有你讲的道理对，还有讲的道理对吗？那个事实怎么样呢？事实就是事实了嘛？你信不信？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那你说我这个事实错也没有关系，我也知道错了。因为百会圣经一看这个事实结果怎么样，那么事实我这样做的事实神不喜悦，那么我可以长进啊，神可以修剪啊。但是一个道理呢，一个道理你讲对你讲错，到最后就变成是异端呢，你讲的是异端呢，我讲的是正统呢。弟兄姊妹，你们不晓得能不能体会一点我的感触，我在读圣经的时候那样感触。摩西真的，那么谁来解决他的问题呢？他有没有直接跟神呼求呢？好像这里没有，以后他就有了。我慢慢再读到后面再来分享。求主怜悯我们，当有一天神托付我们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像摩西这样吗？这里讲的东西是我们要效法摩西吗？也不去呼求人，神啊，你给我聪明智慧吗？从早到晚在这个地方，神问他们，我自己的体力，我自己的各方面承担不起啊。主啊，你为我出条道，出一个路。你主啊，你真是感动其实，我让我知道能够该如何行。我相信摩西跟耶和华上帝这样呼求的时候，怎么样呢？神难道不会开路吗？还非要他的岳父叶特罗来了给他一些很人性里面的建议啊，是不是？假如神喜欢你就可以这样做。怎么做呢？他有几个，第一个要选择人才，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要教导选择出来这些人才，让他们忠忠心心知道什么是什么，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然后怎么样呢？由这些人去执行神百姓当中发生问题。其实今天这条不是我们在走的路吗？你不要说信耶稣人这样吗？连不信耶稣也是这样吗？找人才训练他，告诉他什么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呢？这个让他能够秉公，让他不私心的怎么样呢？就根据他所学的造就的对还是错去审判，去处理神百姓之间的问题。今天不是这样吗？不信主的不也是这样做吗？我们不也就是就不要把它，这个就是符合人性，就算这个人性是符合神所创造人的时候的人性的，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点区别，这跟是神的心意不能够划等号。 你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我相信不会有人有意见嘛。你这样做有什么？这是你的自由嘛。上帝给我们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等到有一天你讲说这是神的意思，因为记在圣经里面，那么我说很可能我们的想法就有偏差，因为这的的确确是耶特罗的意思，不是耶和华上帝的意思。而圣经的本身，写圣经的本身，摩西他也没有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他就照着行，他这边明明记载的是耶特罗这样建议他，摩西就照着他岳父耶特罗这个方法去行。这个方法好还是坏，不是对错的问题，是好坏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了摩西这样的一个审判神百姓的难处，我们不得而知。道理这样讲起来很好，那么事实怎么样呢？事实圣经里面也没有记，对不对啊？但是以后在民数记的时候有记，摩西那时候真的烦了，心烦了，他就跟耶和华呼求，耶和华亲自，耶和华神给他亲自指出了一条道路。我就说那一个才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要跟世界上一样，把礼拜堂里搞成一个金字塔式的，那摩西嘛是像总统一样在这上面，那么下面没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是不是、啊、搞出像世俗一样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这个并不是神喜悦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